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因为你的恩典引导我们，你赐福给这群渴慕你的人，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遇，也在主里面与你相遇。主啊，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愿你的圣灵啊带领我们，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不 work 啊？哦 ，OK， 好，没关系。刚才读的那段前面那个经训哈，大家都我们在机会你可以看到说，如今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我们很多事情都看不清楚。但是呢，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什么事都清楚了。他也认识我，我们也认识他。但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的地方，就讲了一句话，就我发现就很有意思了哈。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信、望、爱，这我们有人就称这个是基督徒的信徒的三德。也就是说，在一个信徒来，这三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信徒的品格、道德标准里面不能少的，就是信、望、爱。但是经文里面有给你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这里说，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们先念一遍，再分享。OK， 来，先知，终，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归归于无有。第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在第八节的后面，他就讲说，先知讲到智能终归无有，说方言也没有，也没有也会停止，知识也没有用。所以有一天你到天上去了，你会发现说，长老啊、牧师通通没有用。不需要他们讲道，对不对？没有用。那只有什么？他说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所以信、望、爱这三件事是一个信徒们不得深刻了解、知道、注意的这个事情。那从信、望、爱这三件事情里面，你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说，好像一棵树一样的，信是根基，你有信才会有盼望，你有了盼望你才会继续往前走，会把你的爱显出来。所以信变成是一个所有信仰的这个基础，也是我们信徒根基在里面。这个信也显明出一点，就是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你到底信什么？你到底信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信，只是各式各样不同的信。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是我想很多人都看了这篇文章，可能都听到这篇文章，就是李开复写的一篇叫做什么死亡七门课噻。我看这是什么七个死亡学分，有没有人看过这篇文章？看了以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他曾经是人家很羡慕的一个人，对不对？功成名就，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当他发现他得了淋巴癌，淋巴癌是所有癌症中间是非常非常危险、非常非常难治的一个癌，因为淋巴全身跑 ，OK， 你基本上就说你全身都要打仗，不像乳癌，你就只要乳房的部分解决，肺癌解决肺部，可是淋巴癌基本上来讲啊，就是宣判死刑。那李开复在他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讲了几件事情，他第一个讲说，健康无价，他认为是健康是最重要的，啊，没有什么东西比健康重要。他以前觉得工作最重要，名利最重要，钱最重要。今天来讲，他觉得这些都没有用了， 健康最重要。那第二呢，他就讲到说一切事物都有它的道理。他说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啊，发生出来有它的道理，有些事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你最好接受它。我们人喜欢挑战，挑战人生，挑战一些我们认为人家不能改变，但是我可以改变。那第三，他就讲说珍惜你的缘分，事事要感恩。他讲到这段时候很感慨，因为他以前工作非常非常，他可能是一个 workaholic 工作狂，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他的事业上面，在他的工作上面，以至于他没有时间陪伴他的孩子，没有时间陪伴他的父母。等到现在他真的没有时间了，他发现说我为什么那时候没有给多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下面说活在当下，活在你眼前的。很不幸，我们常常我们身体很健康，我们从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对不对？直到你有一天你发现说你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说你也再也不可能去浪费，你不可能再浪费了。小孩子有时候会浪费时间，我们有时候怪小孩子浪费时间，就做那做无意的事情，对。等到我们老了，日子不多了，那我们就开始想哇，不能再浪费了，对不对？好，那第五他就讲说经得起诱惑，看淡名利。这个是我们人最难最难对付的一件事情，我们经不起诱惑。这个世界上太多事情诱惑我们，新的东西，新的玩意儿，我们常常把一些事情精神都投入在里面。所以他后来他讲了就是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你要学的怎么样刚强起来，在这种欲望的引诱之下你能刚强起来。那第六点他就讲了很悲哀的讲了一句话，他说癌症之前人人平等。为什么要等到这个时候得了癌症才讲说人人平等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说其实如果你今天信的主，你知道神讲一句话说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真正让人完全平等是在神面前。我们不要等到死的时候他就想说哦，他也是个穷人也会得癌症，我一个富有人我也是得癌症。你并不表示说你富有你就不会得癌症。最后他问了一句话，人生是为什么？活了这段人生到终点了才发现说我的人生是为什么。我们信什么？其实我们世人常常在问一件事，哎，你到底信什么？我们相信钱，因为我们有一句俗话说没有钱什么有什么金钱是并非万能，但是没有钱怎么样？万万不能。钱很伟大，太伟大了，没有它万万不能。那有些人呢，也许赚不到钱，可是至少要搞点名，对不对？我们在追求什么？但是今天回到这里来，我想问我们自己这些基督徒，我们到底信什么？我们追求什么？我刚讲说信是所有的基础。今天你当你回头来问你信什么的时候，你常要想说我到底信什么，信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信什么？我们先不要讲说宗教上的信仰，你其他东西你信什么？当我们跟我们在人生中在追求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我们真正我们要回答的答案，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什么？我们信耶稣。刚回到前面去，当你发现说你的信在信耶稣之前，你的根基在哪里？你的根基在哪里？根是在土里面，你看不见，你看不见我到底在信什么。如果我不讲出来，你不知道。没有一个人常常把信放在嘴巴上讲，但是你从他的行为，从他动作中间，从他思想中间，你知道他信什么，他到底相信什么。我有一次有听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也蛮有意思的哈。一个小孩子在那放风筝，越放越高，越放越高，哎，不见了，不见了，看了看半天看不见了，云遮住了。就旁边一个人他说：“你风筝还在吗？”“在啊。”“他在哪里？”“看不见。”“那不见了你怎么知道他在？”他说：“转一下那个线你就知道他在。”这个线把你跟那个风筝连在一起，这个信把你跟神连在一起。如果你连错的话会怎么样？如果这根不是在土里，不是在好好的扎在土里面的话，是像浮萍一样的话，在水上，你说会怎么样？它能长大吗？你从来没有看那个浮萍在水里面会长一个很大的树出来。想到浮萍，我就想到什么？想到我们人生像一条船。当我们要安稳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我们把锚丢到水里面去，对不对？那锚在水里面，你拉着那个锚，你就发现说：“哎，船稳了，锚稳了。”如果那个锚稳，你船就稳。我们信神一样的，如果我们信的对，那个锚拉得紧，我们船就稳。李开复在最后这篇文章最后的时候，曾经有人问他说：“你信不信神？”他这个时候没有否认他信神，他说：“我相信有神，但是我不是个虔诚的信徒。”也就是说，他不晓得他到底信什么。中国的神太多了，满天神佛，但是他到底信什么？今天就问了基督徒，你说你信什么？我信耶稣。为什么你说你信耶稣？因为你相信那个锚在水里面是扎在岩石上，在神的那个石头上面。如果你不信是扎在，是没有勾到什么东西在水里面飘的话，你会怎么样？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船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如果你锚抓得准，你第二天起来之后，我还在这里，我在这里。可是你锚没有的话，你发现说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在什么，这身处何方。那今天回过头来，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基督徒，常常问自己一句话：我的锚是不是扎在耶稣这里？我们是不是信耶稣？那所以我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第一段，就我把信望爱分成三次。那我想今天我来特别来分享信这个东西，信到底是跟我们什么关系？什么是信哈？信的定义是什么哈？我们来读好吧，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一段好吧，请各位来念。信就是知识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经文哈有点深了、啊，所以我就特别去找了一个现代中文本的那个翻译哈。我们来念下面一段。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情能肯定。很有意思，信心是对那些看不见的事情你有把握，很肯定。你没有看见，但是你知道说他在那里。你没有看见那个锚在什么地方，但是你知道我的船稳稳的。这就是信。那这个信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呢？那我就分成三个阶段来讲哈，三个阶段来谈我们的信的进程。来，我们读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 您看是何等的慈爱，这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认识耶稣。所以在从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说，你要认识神，你就知道你就会成为神的儿女。认识神跟神的儿女之间很大的关系。那认识知道，我们有时候常常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我们也相信，但是有时候明白不明白呢？不明白，不见得明白。当如果你对一件事你相信它，你却不见得明白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变成了迷信。我小的时候，我陪我祖母去庙里烧香，那时候七月中啊，现在是七月鬼节的时候，七月半的时候，特别要去庙里烧香给我的祖先，啊，那烧香的时候搞了一个很大的信封袋，折了很多纸钱丢带进去，然后去烧，烧的时候，那我想是烧快一点嘛，就把它抖一抖，让它烧快一点，给我祖母骂了一顿啊，他说你烧快那个钱破了，那个袋子破了就被小鬼捡走了，你知道吗？听起来很有道理，我祖母觉得很有道理，不能动它，要整包的烧掉哈。你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你信，你一直遵守这个原则，这就是迷信，这就是迷信。那我们有的时候对人，我们有相信，我们有明白了，我们认识了，我们开始相信，对人、对事物、对。都有不同的相信的程度，但是有的时候相信呢，你会发现说有限，你没有办法全部的相信。你再好的朋友，你发现上我没有办法全部相信。特别是现在这个政治社会环境里面，你会发现说我对什么人我都不太能够相信。我们过去我们希望说我们生了孩子，我们把我们未来寄望的孩子身上，结果后来发现说连孩子我们都不敢相信。社会新闻里面太多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啃老族，现在自己老了就开始发现，哦，小心啊，有没有啃老族。感谢主，我的孩子还不啃我。是不是连孩子你会发现说我相信的也有限了。那我们信仰是不是有限的信仰是对我们来有用呢？没有用的。我们的信仰是应该在精神在心理方面是更能够跨越这些有限度的。那这种限度呢，就是靠我们的心灵，这就是要靠信心。我们信神就是靠这个信心，你能够跨越它，你能够跟前面的不一样。那这个信心的跨越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下面讲说幸福。来，我们读这段经文，大哉信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刚才我们前面讲说我们信什么，我们信耶稣。我发现今天很特别，你知道吗？今天非常非常特别啊，王妈妈来到我们中间。王妈妈昨天晚上叫小军打个电话给我一些交代，因为小军弟弟的一些朋友专这次从中国来看看王妈妈王伯伯，那王妈妈特别邀请他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来，我们欢迎你。我想我也借着这个今天这段时间，今天这个机会讲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信，信什么，为什么要信这个人。我们刚讲说我们对很多人对很多事情我们有限的，我们可以相信他某个程度，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相信。但是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深度，一个水深的地方，我们要把我们身全部相信，幸福在这个人身上。 那我后面的标题说，上帝令我心服口服，我必须信服他，我没有办法拒绝他。刚才读了这段经文，他说近前的奥秘，人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我们看到这个神不是虚无缥缈，在你的脑袋里面想的，在庙里面，在山上里面的 那些东西，不是。他是从他曾经在这个世上肉身向我们显现过，这世上曾经有人亲眼看到这个神。那这个人呢，他被圣灵称义，他在这个世上呢，他是完完全全没有一点瑕疵，没有一点毛病，完美无缺的。那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这一个上帝肉身显现的上帝，从以色列中东那个小地方，他走过的地方大概比我们加州还小，比我们加州还小的一个地方，他一生只走过那么小一块地方。但是怎么样，他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他跨过了文，跨过了那个种族，跨过了国界，跨过了地狱，他所到之处，你会发现说都有人相信他。这个都有人相信他的情况下说，哎，你们不是有自己的神吗？你到世界上你会发现每一个民族有他，都有他们自己的神，都有他们崇拜的东西。但是当这个上帝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他们改变了。不是被强迫，有当有些被强迫，但是很多人是不被强迫。我们中间也没有人一个强迫你来信耶稣的，是不是？我们都自己，哎呀，看见了，值得信，心服口服信啊。中国有非常有名的一个文人叫林语堂，林语堂的爸爸是一个牧师，所以林语堂在小的时候呢，就在教会里面呢，就帮他爸爸领这个小孩子的活动。带着主日学，带小孩唱歌，做一些小讲员啊，小牧师，他们就称他小牧师。就后来林语堂啊，去念大学，高中、大学出离开家门，哇，这下不得了了，哇，看到外面好多好多东西，就像我们的孩子啊，一去到糖果店，哇，一辈子没有看过这么多糖果啊，玩具店没有看过这么多好的玩具。哇，心里就心花怒放，就开始尝这个糖果，尝试那个玩具。林语堂也是，就开始探讨中国的佛教、儒道释，都尝试去各种方面哲学，他去尝试。哇，经历非常非常多，他是一个非常有深度、有知识的人。所以当他领受了这么多中国古文化，他以前没有经历过，他觉得哇，太伟大，太伟大。但是当他年老的时候，当他人生经历过这么多许多的过程，见过这么多的世面，他年老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过去接触了这些哲学思想、宗教各方面的东西，好像黑暗里的明灯，黑暗里的明灯。你在晚上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突然有一只小蜡烛点在你面前，哇，你就好高兴，我可以走了，我知道我下一步怎么走。但是他说，太阳出来了，那些灯都不需要了。当他回到神面前，他说，太阳出来了。到最后他回到神那边，他绕了一大圈，他父母就都担心死了，想到这个孩子是不是失去了，没有，他后来又回到前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神让他佩服，他圣洁公义，这个耶稣在世上他没有任何可以被指责的地方，审判他的审判官都找不出他有什么值得被认罪需要悔改的地方，没有。他的表现出来的个性品格，到如今在西方还是认为说是一个人 该有的样式，人的标准。他们说，如果套用我们中国话，它是万事师表，是我们觉得学习的表率。还有呢，他在这世上短短的三年多中之间所讲的这些教导教训，没有一件事情到如今还不适用的了。很多事情你会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过时了，没有用了，那是以前的了。对，我们以前过去遵守很多很多事情啊，健康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做饭做事应该怎么怎么样，做读书应该怎么样啊，我们有很多很多规矩。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时代的进步，科学的进步，你会发现说，很多东西我们以前觉得绝对是真理的，哎，我们现在不太遵守了，我们不太相信了。新的东西出来了，但是你会发现说，当耶稣教导的那些真理，到今天还是合用。当我家里发生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跟我讲说，照神的话去做，回到圣经去找答案，回到圣经去找你的答案。圣经里面说，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哇，这是什么道理？逼迫我的我还替他祷告，我还需要爱他。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能像耶稣教导的那样子，我们能够彼此祷告，我们彼此原谅，我们彼此包容，我们彼此相爱的话，真心的从心里面发出这样子的感动，你觉得世界上会战争吗？人与人之间会勾心斗角吗？问题不在神的话，问题是在我们心里面是怎么看，我们心里是怎么做。耶稣的教导是绝对可以用的，但是我们愿不愿意遵守？那最后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他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是无价的爱，是只有付出不求回报的爱。我们最近发现，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多多少少希望人家回报一下。我们最近这一个月在孩子家里面，那我不会做饭，我只能去陪小孩子玩，做小孩子王，对，陪小孩子玩。那我去帮不了太多忙，因为我不会做饭嘛，所以师母就跟着去。师母去做饭，对哈，所以有吃有玩啊，感谢主，总算摆平了哈。我们回来的前几天，有一天，你的媳妇儿跟这个婆婆讲说：“妈妈，我们这个月吃得很好。”哎，我说你是那个师母，你心里怎么感觉？啊？没有白费，是不是？你的辛苦得到了报酬，就是这么一句话，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难免会被这样子所感动，人家一句话会感动。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说，神给我们的爱，他甚至不需要我们讲这些话，但是我们从心里面有感觉说，我要讲，上帝，我爱你，是不是？这样子的爱，这样子为我牺牲，我前阵子送出来一条歌哈，说上帝从天上回来，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那个歌词里面讲一句话说，他为我回来，是为你，为你，为你，为每一个人自己回来的。这个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能不信服他吗？你能不服气吗？是不是？所以这样的爱，让我们都进到下面第三步去了。第三步就是信靠，完全的依靠，完全信靠他。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这也是我们刚才诗歌里面所讲的，诗歌里面唱的哈， 来，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一件事情，你要想做一件事情，一个朋友跟你讲说你可以托他来帮忙，请他帮忙，因为什么？他靠得住，是不是？假如有人跟你讲说他靠不住，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把事情交给他。但是当你的好朋友，你的知心的人，你绝对相信他说他靠得住，那你会把事情交给他。交给他以后你会说什么？靠你了，对不对？靠你了。这个就是我们到最后一步，信的最后一步，就是什么？我靠你了，因为你靠得住。上帝从来没有说谎过，你怕不怕一个人，你的朋友说谎？他从来不说谎，他答应的事情他一定做到。所以就好像这个交托，你把事情交托给他。我这次在东部得了很多经验啊，你会想说，长老 GPS 卫星导航跟你今天讲到什么关系啊？我十多年前第一次去东岸，那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去东岸，那时候就不得已去租了一部车子，就在东岸开车，在纽泽西纽约开车。我在加州开车开十几年没问题啊，但是到了纽泽西，我发现说哇不一样哎。所以那一次开车给我一很大的这个冲击，我有点不太敢在东岸开车。为什么呢？你会发现我们加州的路很直，路很宽，标示很清楚。在东岸呢、啊，那是老城啊，老的城市，所以那个拐弯抹角那不用讲，那个 freeway 插路一插就那个标志，因为路的距离很近，所以标志不是很远远就给你，像我们在半里外一里以外就告诉你说，哎，下面要转什么地方，他们是告诉你的时候已经半里以内了，那你等到看到说，哎，我是哪条线，我是不是该转这条线呢、啊？好、哦，我跟你讲，我那次在纽约市，我去我妹妹家。眼看着那条路就在旁边 ，OK， 同样的号码，但是它下面标的字，我当时还没有悟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就是过不去，我过不去，机场就在那边，我的飞机快到了，我就是要去机场，可是我过不去，哇！我在那边绕了，我跟你讲，那次以后我就说，如果不开车，我就不要开车，所以我这次到儿子家，你开车，我不开车。那结果呢？我妹妹要我去纽泽西去看看他们，我想说好吧，那硬着头皮去租部车子吧，租部车子讲定了，我开车。那师母很不放心我，她也知道我很怕，对，我很怕。她说没关系，我拿我的那个 iPhone， 那个 GPS， 我念一句你就跟着开。开始的时候她念得很。啊，我跟你讲 ，GPS 有很多 GPS 跟你，他很热心，热心到一个程度，他把那路名讲得好清楚，好清楚，清楚到一个程度，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就告诉我下面的25号路右转就行了啦，你不要告诉他25号路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路右转。哦，我那时候紧张的不得了，那师母那，我那我就说你不要讲，你不要讲，我现在脑筋实在有点过不来。后来我后来发现。没有关系，你有 GPS 没有关系。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你走错了就绕回来嘛，他会告诉你怎么绕嘛。哎，我们人生中间多希望有一个 GPS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 GPS。我在那边是发现很多不，我们原来很不如意的事情，哎，感谢主，这次都很如意。我们这里大晴天，啊，四季如夏，到那边呢，四季分明， 一天里面早上出乌云，早上下雨，下哗啦哗啦，哎，下午出太阳，对，哇，你出去的时候紧张的要命啊，雨衣有没有带，鞋子有没有带，路上那咔咔咔那个刷雨刷刷那个很紧张，那又不是路又不熟，对不对？很紧张，哎，可是我心里说，哇，感谢赞美主，下雨天，你知道为什么说下雨天？因为大家都开得很慢呐、啊。我到交叉路口的时候，我还有时间看到是分哪条路啊？哈，主啊，真是感谢主。当我们在人生中间有起有伏，有坏有好，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要用我们平常的心，我们顺着神替我们预备，你会发现说很好，太美了。当我走错路的时候，有一天我去接我的外孙女，从那个停车场走出来，我过了停车场，我过了停车场要绕回那个停车场，那是一个那个就像 BART 地铁的那个总站停车场，就我转的，哎，这进去，那我头一转一看，喂，不对，这是弯位。哇，我那时候真是一身凉汗，哇，还好那时候里面的车子是出来的车子，他出来是很慢 ，OK， 他一看这个冒失鬼要闯进来，所以他就踩刹车了，踩刹车，我一看不对，我赶快一转，还好我没有车子，后面没有车子，那我就转出来，绕到另外一段。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说神恩典在保守，我把一切都交托的时候，你看神恩典就在那边了。那这样子一个神，他是这样子爱你，他是这样子的信实，他是这样子的引导你走每一步路，你不用担心，你只要依靠他的话，那你下一步是什么？你信的下一步是什么？奉献，把我们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上，交给神，我的身体好坏交给上帝，我的情绪好坏交给上帝，我的心灵交给上帝。当你知道这一个上帝是这样子的信实，他是这样子的爱你，他永远不会背叛你，他永远不会对你说谎，不愿意对你讲什么你只是讨你喜欢的话，他不会，他有的时候会教训你，但是他的教训是带着爱。那像这样子的一位上帝，你说我能不信他吗？我有什么理由不信他呢？殉道者，为什么殉道者到最后面临死亡，面临这种灾难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个殉道者的心？因为他相信他信的那个神是真的，他相信他信的那个神是爱他的，他相信这个神答应他的事情永远会承诺。死亡算什么？死亡算什么？当一个人不怕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很多事情你就看开了。我不晓得李开复是不是真的能够看开，我从他那几个点我觉得他看不开，他没有看开。我们教会有一个宝，是谁你知道吗？王妈妈，王伯伯是我们教会的宝。弟兄姐妹，常常注意王妈妈，看我们这个宝，它就是一个指标，它是一个指标。王妈妈那年从北京回来，躺在床上躺多久？有没有两年？有没有一年？好几个月，你不止了，你至少一两年你没有来教会啊！你对，没有躺在床上，对，你躺上躺几个月？但是那时候我们每一次就问小军，小军妈妈怎么样？我们每常见到小军都会问这句话：妈妈怎么样？哎呀，妈妈不行，妈妈心脏不行，这软弱，又氧气啊起不来，为他祷告。你有看过我妈妈哭吗？ 你有没有看到？哎呦，我倒霉啊！我今天又不行了啦，就起来起不来，救护也不能去，没有，从来没有过。他躺在床上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哎，我是最幸福的 ，OK。因为我妈来到这里，我就这个是就是什么毛遂自荐做他的干儿子是吧？如果不是坐不是别的位置，我就坐他旁边陪他坐。为什么？因为我妈妈跟他同年，我妈跟他同年。如果我妈妈今年活的话，也是90几岁。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注意看这个宝。如果你从他身上能够看到你能够得到的，他怎么样信仰神，他怎么样把他的信心放在神的手上，你希望像他那样子到老的时候，到90岁的时候还能够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过日子，身体软弱的时候也没有关系。注意看他，有一天他回天家，哎，对不起啊，我妈，对不起啊。对，有一定有很多同弟兄姐妹一定觉得是长老，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哈？我敢讲一句话，他一定是笑着脸回去的。求主也把这样子的信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领导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主耶稣，你在这个世上，你为了爱我们，你甚至把你的生命舍弃，你为了爱我们，你带领我们走这个属天的道路。主，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愿意心服口服顺服在你的面前跟随你，求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也盼望今天来到我们中间这些新的朋友们能够在这里被你的爱所摸着，也求你与他们同在。他们下午就要去洛杉矶，主啊，保守他们路上的平安，赐给他路途上一路的平安跟喜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好，让我们来唱《信靠顺服》，我们唱4节。